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纪上》第四章。我们读了《列王纪上》第四章以后，发现上帝没有讲什么话，只是上帝借着《列王纪》的作者，把所罗门时代的那样的一个太平盛世的光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那到底透露出一些什么信息？我总觉得所罗门的时候的太平盛世跟今天的繁华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的社会形成的那个反差非常的大。那是一幅祥和的让人的心在里面能够得享安息的一幅图画。而今天的科技的繁华，今天所谓人类物质人民的创新所带来的真的是烦，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一种内心里面的急躁。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今天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有位姐妹今天早上一起晨跟她讲得很好，她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太平盛世，圣经里面应该神应该要把所罗门怎么样开渠道饮水啊，搞农业可以供给他牲口啊粮食啊，他你看他每天他每一个月要吃要用那么多的东西，对不对哈？应该把这些很科技性的东西能够达到能够完成这样太平盛世，很多的做法给我们介绍嘛。怎么到最后讲到的所罗门的智慧就是花花草草啊禽禽兽兽啊这些东西呢？这个很有趣。我觉得神启示列王纪上列王纪上的作者讲到所罗门的太平盛世记载的东西给我看见一样，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第一个，人类社会里面的太平盛世不是靠着对立斗争可以得来的，乃是靠着各按其分通力合作能够完成的。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你看所罗门下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元帅他觉得他要比祭司来的大，那么祭司跟元帅在里面闹，那怎么办？所罗门要不要投大？今天有很多的史官，今天在他的下面有很多的这个他需要管辖的一些的事情，他们是各尽其职。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上面还有没有我们感觉有一位是比我们尊贵的，我就知道尽我能力的本分向那一位命令我也好发声要我做的也好向他敬重。别人做得好做得坏那是他要跟所罗门负责，我敬不敬重是我要跟我的王负责。这样怎么办呢？这样就成为所罗门他能够治理他这个国家按部就班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大卫那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呢？大卫那个时代你看连他的儿子都要起来做王嘛，他哪里会有太平盛世呢？不是这样吗？啊，连大卫的王他为大卫做王，连他儿子都要起来做王嘛，是不是这样？大卫在世的时候他另外有个儿子，所罗门倒是不说什么，他另外还有个儿子，大卫还在世的时候还没有死呢，他就要自己称王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当我们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王，只有一位主，而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本分上面尽我们的力量完成做我们的工作，这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假如有一天不在我们上面没有王了，我自己就是王，而我这个王的想法跟真正的王又不一样，而又排斥歧视其他的人的本分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一定要乱。 所以所罗门有太平盛世一个最大的关键是在他们都真正的让所罗门做王，而各尽本分的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争大争小的，每个人尽他的本分而通力的合作。这一个国家虽然圣经里面说犹大以色列人多如什么，多如海沙，但是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大家有太平的日子，盛世日可以过。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到的，这么多的地方老百姓除了自己安居乐业，做他的葡萄园，做他的这个无花果园，在那个地方尽他的本分，然后过他的日子以外，他们还对于整个国家所罗门，所罗门能够吃多少，他能不能吃一条牛腿，你们告诉我啊，所罗门能够吃多少，但是他怎么样呢，所罗门他每日所用的细面30个，粗面60个，肥牛10只，超长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豹子并肥禽，每天哦，所罗门吃得完那么多吗？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列国的臣仆也好，各方面的人也好，他会到以后看到我们圣经记载，有很多国家的元首，他们都要去听所罗门智慧的言语，是不是啊？这些人到了，虽然他们有朝贡，但是他们到了所罗门的地方的时候，谁来接待他们啊？是所罗门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些东西谁负责呢？在以色列12个支派的里面，每一个支派重要的地方可以种粮食、放牧牛群、羊群的地方怎么样呢？都有人负责，每一个月由一个人，或是说一个支派来供应所罗门统筹所有国家的开支。哎，这有没有点像交税啊？啊，是不是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得着了我们自己过日子以外，我们有没有想到整体的需要？假如哪一个国家老百姓只知道自己赚的钱通通是自己的，一块逃漏税，一块钱也不给国家，你说这个国家以后要怎么办？我们同样的，我们在一群人的当中，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长久，我们希望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除了满足获取了我们想要的以外，我们有没有想到也要贡献我们一部分的力量，让整体也没有匮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嘛。假如说我们每一个百姓都很自私，那么国家是什么呢？国家这个名词很空洞，哎，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假如说，比如我们说一个家，举来讲一个家，每一个孩子都从父母身上要，那么这个家不是很空洞吗？假如每一个孩子都是愿意，除了自己怎么样以后，也愿意给在这个家怎么样，这个家才会丰富，不是这样吗？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心甘乐意的，除了他们自己百姓的利益，他们还愿意这样的供给这个王国的需要，因为这个国王给他们营造了一个太平盛世的环境。就是说，假如说所罗门没有办法为他们营造一个很太平盛世安定的环境，外面又来打仗了，干什么了？他们什么供应？大家通通在这个森林里面打游击战，有什么捞到什么吃什么的，变成这样的日子吗？但是今天同样的，当我们有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营造一个让大家心里面能够平安喜乐、欢欢喜喜的度日，靠着主经历这一切的祥和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他会愿意除了顾到他自己的生活需要以外，他也会顾到整体的需要。这是一个慢慢可以形成的，而不是一个规矩，不是一个教条规矩，说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 和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有心的人在这个费财费力。但是慢慢怎么样？慢慢大家有平安喜乐，大家慢慢得着生活里面极大的益处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慢慢开始有一种回舍的心，而是心甘乐意的，不是出于勉强的。大家都是欢欢喜喜的。我看到第二个很宝贝的东西，就是当时的百姓，他们不但顾到他们自己安和乐利的生活，他们也想到整体国家的需要。从小地方来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有的这一切。我们不是老是要，我们也知道到有一天我们要回馈整个大的环境。这是一个所罗门圣事里面给我看见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大家通力合作，各尽本分；一个是不但顾自己的需要，也顾到整体集体的需要。第二个，我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我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所罗门能够让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啊？人跟人之间相处会不会有摩擦？会不会摩擦？会不会摩擦？吃饱饭了，日子过好了，就没有问题吗？百姓为什么？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在于，百姓为什么能够平安居住？百姓为什么能够平安居住？两个对外，他有很强的武装，外面人不敢来打他，有没有？马兵多少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所罗门在处理百姓之间纠纷的时候，他蛮有智慧的。他没有偏颇站在哪一方，有没有？这并没有讲到，至少三章里面就讲到，两个人在那边争孩子的时候，所罗门是用一个智慧，他能够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的观点，他乃是有智慧，把事实写明以后，让人怎么样，真的觉得说这个王有智慧，他不是跟他讲关系没有用，送礼也没有用，才能够让百姓真正在那边就是有了纠纷，也能够很美好的、很智慧的解决以后，让这些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葡萄园跟无花果树底下怎么样，能够安然居住。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我们今天所在的教会也好，我们今天所在的神的儿女的团体也好，再讲拉开一点，我们自己所回到家居住的家也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也好，你说那种安然居住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在什么时候发生，好像是很难缘木求鱼，但是我突然发现到有一天能够到我们身边的人，他会摆下他的争执，他会摆下他的一切的纷争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一个安然居住就有了。就算别人不放下，而我们自己放下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不能安然居住，至少我们自己可以内心很平静的安然居住。这是需要智慧的，这是需要智慧的。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内心的里面，我们能够安然吗？我不讲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嘛。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纠结的事，我们怎么样能够安然？难道我们的主不比所罗门更智慧吗？当我们自己不能放下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都不能安然居住，那更何况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他能够安然居住吗？所以让我们慢慢先领受当时的百姓领受了所罗门的智慧的治理，他能够安然居住。今天我们的信主神的儿女，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智慧，顺服降服神的智慧，我们先内心深处有安然居住，慢慢跟我们在一起居住的人，我们也能够把这样安然居住那样的一种东西带在我们的周围的当中。这是我分享的第四点，在这里要跟大家讲。 所罗门的智慧到底他有多智慧，这边讲到他做箴言三千句，对不对？诗歌一千零五首，他所讲论的都是什么花草啊，对不对？他所讲论的都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啊，啊，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还有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最后分享的就是，其实所罗门讲的智慧不是人的聪明，所罗门所讲的智慧乃是上帝创造的智慧。今天我们人太强调我比你聪明，我要讲的，今天人手所造的东西证明人的聪明智慧很有限。什么叫很有限呢？因为人制造出来的东西都有第一代第二代，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瑕疵，人的智慧有限，是不是啊？他只能够就他那个时代的需要，他已经到了最顶点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很多的时候事情还在社会，人类社会还在往前走，所以呢，第一代的产品要产生第二代，第二代的产品变成第三代，为什么？因为就他有所不完全嘛，不是这样吗？啊，飞鸟从上帝造的时候，飞鸟就是飞鸟嘛，也是这样，是不是？今天人都还要想怎么样？今天人还想说，上帝创造的不完全，我要给他来基因改良。我跟你讲，基因改良到个地步，你不晓得改良到最后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怪兽来危害人类。所罗门的智慧是从神的创造，他点点滴滴，他在箴言里面讲到说，懒惰的人啊，你要观看蚂蚁的作为，可以叫你得到智慧。你看看这些话什么意思？这些话意思就蚂蚁虽然很小，但是他因为勤劳，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生活还是无虑。懒惰人啊，你要学学蚂蚁的样子。意思就是所罗门的智慧从哪里来？第一个，他是向神求，他没有求财富，他没有求长寿。前面第二章里面讲到，所罗门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财富，所罗门求的是智慧。神给他第一个智慧，让他观察神手所造的，让我们得到智慧。但是我们今天人的眼目都是被人手所造的来迷惑，没有他不行。真的让我慢慢看见，科技给我们享受，但是科技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安然居住，不能给我们内心真正的平静。今天有很多的科技的东西好像解决了我们生活里面的方便，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内心里面的纷乱。假如今天有个人发明种药，心烦的时候吃一颗药就不烦了，恨人的时候吃一颗药就可以原谅了，哇，这个人一定发财。真的，我曾经这样想过，我说哪天能够发明一种药，一个人一气能气到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时候，给他吃颗药，不是安静剂，不是这个安眠药，睡完觉起来更活的，而是吃了以后怎么样的，也不想睡，但是也原谅，愿意原谅他。有一颗叫赦免别人错误的药，一吃啊就能够不计较，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会发财的，也能够解决很多这个争吵夫妻要离婚人的这些问题了，国家都能够解决了。但是人能够造出这样的一种东西吗？解决人心人类社会的这些纷乱吗？当我们得着上帝所创造的智慧，愿意慢慢的回归到神所创造的轨迹里面来的时候，你看看今天世界上所有人手不去破坏的自然，它是协和的，你同意吗？但是人的手一参与进去，人的私心利益参进去怎么样？上帝创造的和谐的没有自由意识的世界都会乱，更何况有自由意识的人群，那就更乱。让我们羡慕所罗门有的智慧，让有一天神给我们管一个家，让有一天神给我们管一个公司，让有一天神管给我们管一群，或者在一群人当中，让我们能够营造一个安然可以居住、人跟人之间祥和的一个环境的时候，若是我们有所罗门观察神手所造一切的智慧的时候。 慢慢慢慢，这是可以带给我们盼望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